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安，非常的感恩啊，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安息在他的话语当中，因为他是可信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依靠他。真儿一直记得小时候我的父亲常常跟我们说，依靠神呢，他像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完全不靠自己，整个身体平平的躺在沙滩上，躺在你的小床上，依靠在一个大柱子上面，不靠自己的力量去站立，而是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的重力交在他的手中，这就叫做依靠。所以今天啊，咱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休息的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话语当中。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爱，您的保守，使我们每一天能够有休息的时间，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重担忧虑，来到您的施恩座前，因为我们深信您是可靠的，您是可信的，您是可佩服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的信实里面，不动摇也不惧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真儿要跟您讲的这个故事啊，是关于休息的故事。诗歌呢是老大，从小他就非常的听话，也非常的勤奋用功哦。他呀就是别人眼中邻居家让众人眼红的孩子。不过从小呢，他就有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紧张的毛病。每一次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已经开始着急紧张了，甚至不能睡觉啊。家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诗歌都不像一个孩子呢？过早的就开始忧虑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没有一点喜乐放松的时候。有时候即便是参加诗班或者是学生团体活动，都会让他紧张，因为他担忧自己做不到最好。有一次辅导鼓励他参加背经活动，他居然因为担忧自己不如其他人而失眠了好几天，最后不得不去看医生。再过几个月他就10岁了，爸爸妈妈期望他有一个放松愉快的时光，就打算给他办一个生日 party。 这一下诗歌更加焦虑了，因为啊，他担心没有人来，担心 party 不能够让小朋友们满足，担心那一天有什么不好的状况发生。爸爸妈妈就交代他说，诗歌听话，相信我们，我们会安排好一切，你呢，除了招呼好自己的小伙伴，什么事儿也不用操心。结果啊，到了生日那一天，诗歌仍然没有快乐，因为呢，他非常紧张每一件事儿，一会儿去问问妈妈还有没有足够的果汁儿， 一会儿呢去问爸爸蛋糕会不会不够客人吃啊，一会儿又担心小伙伴玩得不开心，总是去察言观色。结果 party 还没有到一半，他就一直有一种想要吐的感觉，好像生病了一样。妈妈立刻就要他回到房间休息，他回去关上门之后居然克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妈妈就来探望他，发现他在哭，把他揽在怀里，但是却什么也没有问他。等他哭好了不哭了，他自己居然开始问妈妈，妈妈，为什么你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呢？妈妈笑眯眯，但是却非常认真地看着师哥的眼睛说，师哥，你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当年生你的时候要给你取名叫师哥吗？师哥点点头，因为妈妈呀已经告诉过他很多很多次了。但妈妈却摇摇头对他说，不，师哥，你从来没有真正明白我们的心。你出生的时候妈妈难产，医生告诉爸爸很有可能保不住你，对妈妈生命也有很大的危险。当时我们所有的人还有教会当中的家人朋友都在祷告，就在那个时候有一节经文大大安慰了妈妈，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12章第2节。所以我们当时就把你献给了主，而且给你取名叫诗歌，你一定要学会把生命交给他，安稳在他的慈爱里，而不是依靠自己，因为我们不可靠，除了他以外没有可以依靠的，只有当你依靠他，你才能够享受安息，才不会焦虑。你觉得诗歌的名字美吗？最美的是背后这个拯救的故事。神是全能慈爱的神，除非我们愿意信靠他，否则我们不能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因为生命不是从动作行为开始的，而是从心灵里面的安息而得力。所以神设立安息年、安息日给自己的百姓，让每一个属他的生命活物都能够休息，给被造物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用信心顺服来敬拜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维持生活，而是靠着他的恩典活出丰盛的生命来。你愿意信靠顺服，以依靠来敬拜他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如此爱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休息，让每一个儿女都能够一无挂虑，因为您是信实的、可信的，所以我们必不着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生命记》的第15章，然后呢，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设立安息年呢？第二，为什么我们要把头生的归给神呢？但愿今天这一则凌晨小故事能够更深的让我们体会依靠他能够带来的这个安息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愿诗歌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警戒，不要忧虑，不要靠着自己来忙碌，而是要活在他的应许和他同在的这个安息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夜深人静，心里沉重， 有绿像潮水涌动，主轻声说，孩子不要怕，每分每秒我都看顾你，我将忧虑全都写给你，因为你的心顾念我，你的平安超乎我所求，你做好牧人守护我，一天难处一天担当，明天会有新的恩典，祝我心靠你不再彷徨，你是我坚固的力量。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巴比伦已经控制了犹大国，甚至还可以帮他们指派君王，诶，那这让我们知道啊，巴比伦的势力已经入侵犹大国了。那犹大国的西底家王又会如何应对呢？他是不是会当巴比伦乖乖的傀儡，还是会起来征战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在这期间啊，西底家一直在犹大国做王哦。那到了第九年，这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就率领了他的军队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作为这个巴比伦王一定在想，我既然已经可以管你们的王了，那倒不如我就把你们拿下来吧。没想到在西底家做王第九年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真的要成就了，因为巴比伦王就真的带着他的军队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在城外安营，又在四围啊筑这个堡垒，准备要攻城了。于是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就被困住了，直到西底家王做王第十一年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里面被困住困两年多，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啊，饥荒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甚至那地的人民呢都断了粮食，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出入哦。后来这个耶路撒冷城就被攻破了。那所有的战士啊，在晚上靠近那个王的花园的两个墙的那个门，他们就把它打破，然后跑出城里面哦。那大家就开始进入了一团混战。想当然而哦，西底家当然也是要逃跑，对不对？当王的怎么可能要被抓住呢？他就开始要逃跑。但是这个巴比伦王是何许人也呢？当然他就带着他的精兵来攻战啊，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抓住这个已经残破不堪的犹大国的国王，就是西底家。他们就把他抓住，那就带到了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宣判了他的罪，而且巴比伦王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哦。他就在西底家的面前把他的所有的儿子 都杀死了，而且把他的眼睛弄瞎，接着用铜链把他链住，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可以看见哦，这个西底家王的结局其实非常非常的残忍，非常可怜哦。他不但目睹了他的孩子在他眼前被侵略者这样杀死，他的眼睛看完这一些之后也就失明了，更被铜链链住，被这样子带到巴比伦去，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处罚哦。可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如果在那个紧要关头，他如果愿意呼求上帝的时候，也许一切的结局也就会不一样了。那巴比伦王就这么轻易的把西底家他们一家毁掉之后就 OK 了吗？并没有，他接着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巴比伦王的大臣他们呢就放火烧了上帝的殿，也烧了皇宫以及耶路撒冷所有的房屋，全部全部高大的房屋他都放火烧了，而且呢还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哇，可以看见耶路撒冷已经非常非常的悲惨了，人民被掳掠，他们的圣殿也被烧毁，那他们的城墙也被拆毁，所以可以想见哦，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受到任何保护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家也被烧掉了。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哦。那上帝的殿又是如何呢？上帝的殿啊，里面的铜柱啊、铜座啊跟铜海全部都被运到巴比伦去了。那些可以用的所有的敬拜用的碟子啊，或者是铲子啊、锅子啊等等的，无论是金的无论是银的，全部全部都被掳走了。到这里啊，巴比伦王啊就下令击杀他们所有的人，然后呢犹大人也就离开了他们的国土，也都全部被掳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犹大国被巴比伦完完全全的征服了，但这也是因为即使他们在困难当中，他们仍然应景不呼求上帝，仍然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更不听上帝每次的劝勉，所以他们自食恶果了，这让犹大百姓全部都被掳去巴比伦，而上帝的圣殿也全然的被掳掠了，所以犹大百姓没有了王，也没有了圣殿。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哦，他们的房子也没了，甚至他们有家也归不得了，他们就真的成为流离失所的人们了。那上帝为什么没有保护他的圣殿呢？这个圣殿当初啊，是所罗门王为了爱上帝、敬畏上帝的缘故为他所兴建的。那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他的圣殿呢？诶，其实啊，我们都有个迷思，上帝难道只能住在圣殿里面吗？并不是的，上帝啊，让圣殿被拆毁，甚至可以说，上帝让圣殿被这样烧毁，这其实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敬拜上帝不只是只有在圣殿里面，也不只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可以敬拜上帝哦。上帝是伟大的神，他统管世界万有，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只要安静下来，就可以向上帝祷告，就可以向上帝唱诗歌敬拜他。甚至我们可以想到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害怕的时候，都应该要安静下来呼求上帝，因为上帝从创世以来就一直伸手保护他们。那接下来以色列百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Thank you.
求，留心听我声音，为这地恳切祷告，赐下怜悯，赐下能力，降下医治在这地。听我的呼求，留心听我声音，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西结先知。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的王啊都被外族侵略而灭亡，那以色列人要何去何从呢？以色列百姓是否就被掳走之后他们就这样灭绝了吗？那上帝真的会撇下他们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被掳走的人当中啊，有一个人，他名字啊叫做以西结。他那时候啊也被掳走，但他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身份哦，那就是他是祭司。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很渴望上帝的话语，因为在被掳走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绝望，因为他们到了巴比伦，在那个地方啊，大家都说他们就是一个外国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那些有充满了外国的食物、外国的语言、外国的人，不像是在耶路撒冷，也不像在犹大国里面可以任意妄为。他们被掳到那边只能做奴隶，做人家的仆人，所以他们就很期待上帝能够拯救他们。那在那时候就有一个人被兴起，这个人就叫做以西结。那他有先知的身份，所以他可以跟上帝一起来说话，他可以跟上帝说，上帝我们需要你。他同时上帝也会告诉他，上帝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们的命令。所以这个以西结就是一位先知。那这位先知呢，他很特别哦，他常常啊都可以看到上帝要给他看见的异象。那有一次呢，上帝就让他看见四个活物的异象哦，里面啊他看见有那个狂风从北方这样吹来，而且有一块闪耀着火焰很大很大的云，那在这个云的周围啊是有光芒的，而且在那云中的火焰里面好像有发光的金属，这样闪闪发光。那在这个火里面又有四个活物的形状哦，那在这个意象里面啊还有四个轮子在它们的下面，就是在这个四个活物的旁边各有一个轮子这样转动着。那这里面啊包含着在最上方最上方的地方有一个宝座的形状，很像蓝宝石的样子，而且在这个宝座上面有一个样子很像是一个人。 哇，那大家猜猜看，那像人的形象是什么呢？没错，这就是上帝让他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哇，那这以西结呢，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惊奇哦，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神要他看见的异象。最后在宝座上的这个人的形象其实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跟他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向你说话。这是第一次上帝向以西结说话。以西结就说啊，哎，这个上帝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的灵啊就进入到我里面，让我站在神的面前，而且上帝就对我说，人子啊，我要差派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就是到那些背叛我的人民那里去，因为他们跟他们的列祖都得罪了我，直到现在。而且啊，这些人民非常非常的顽固，他们的心非常非常的刚硬，我啊就是要差派你到他们里面，要对他们说，他们听或不听也都要知道有一位先知，就是借着我要向他们说话的先知，也就是你，要在他们当中。从今天的故事，我们认识了一位先知，叫做以西结。但这位以西结先知啊，非常非常的可怜哦，因为其实他也是在这一群被掳的百姓里面哦。但虽然他被掳去巴比伦这个地方，但上帝仍然对他说话，而且上帝啊也让他看到很多很多的异象。上帝也让以西结先知知道，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被巴比伦掳走，正是因为他们得罪上帝。但更值得我们发现，也值得我们思想的是，虽然以色列全部的百姓都被敌人掳走，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的失败，好像是完完全全的可怜，但上帝仍然透过先知继续跟以色列百姓说话，这也代表着上帝仍然看顾这群以色列百姓哦。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身心灵的罪孽，但愿生命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凭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善愿生命心中的忧。